《人修仙传》第173回，噗噗两声轻响传来，韩立几乎闻声的同时，身子就下意识的猛然一侧，接着右肩一热，一阵剧痛传来，韩立脸色是万分难看的扭头瞅去，只见右肩上鲜血直流，怎么了呢？竟然多出了一个手指粗的血洞出来。舔了舔有些发干的上嘴唇，他看过去，一个同样大小的细洞出现在了重叠的白灵盾和那龟壳法器上，他们同样被那不起眼的红光洞穿而过，至于身上的青圆剑盾没起到丝毫的作用，几乎啊是一触即溃，早被那红光消融的无影无踪了。看到这里，韩立的心直往下沉，若不是他久练着罗烟步，身材身体多够敏捷，就这一下子他就被击穿心脏而亡了。在这修仙界，一不留神谁都有可能是小命不保啊。韩立想到这儿，那是越想心里越发毛啊，后怕呀，这要是一不小心，自己这么多年的苦功那不都算是白费了吗？他虽然知道对方吸纳了蓝袍人大半的法力，肯定啊实力远胜从前，但是厉害到这么离谱这么变态的地步，这可真是大出意料之外呀。韩立不知道，当他现在惶恐至极的时候，下边的月皇见这一击啊没有杀死韩立，心里边更是惊愕至极。您别看他施展出的刚才那招啊，看起来呀好像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样子，但实际上这招雪灵钻是他在平时修炼的时候将体内的某些真元慢慢的凝练压缩数十倍，暗藏在体内好出其不意杀人用的，完全是一次性的攻击。不但凝练的时候啊他自己是痛苦不堪，而且练成一枚耗时极长，是他所修魔功的杀招之一。以前呢他施展出来无往不利，根本没有任何一名修士逃得过这么一击，可现在竟然只是轻伤的韩立，这让他怎能不惊讶呢？如今他体内的雪灵钻也只剩下一枚而已，是不是再试着攻击韩立一次呢？这让他有些犹豫了。陈巧倩等人也目睹了刚才的攻击和望到了韩立负伤的情形，不禁脸色大变。在不知不觉中，韩立已经成了这几个人的主心骨了，他的意外负伤让其他人惊慌了起来。走，韩立将目光啊从伤口处移开之后，嘴里就毫不犹豫地说道，接着法力往脚下神风舟中狂注，人就一闪着玉器飞往了一侧。那宋萌啊钟卫娘等人一听，互相看了一眼，紧跟着韩立的后面一同是飞遁而去。月皇看了这个情形先是一愣，但是随后就冷笑了起来，他身形一闪就到了半空中，接着就要飞起直追，但是眼前一花，十只形态各异的傀儡将他是团团围在了中间。看到这个景象，月皇阴森森地喝道，滚，接着一团血光围着这群傀儡飞似的转了一圈，然后长啸一声，带着残影直追韩立等人而去，那转眼间就不见了一点踪影啊。片刻之后，那呆呆不动的傀儡们突然四分五裂地从空中坠了下来，都被肢解开来，再也没有一个保持完整的。到了自己所设大阵上空的韩立，从自己的分神中感应的是一清二楚，惋惜之余啊半点迟疑没有啊，一招呼其他人就斜直地坠入了下面的小竹林中。 当韩立等人的身影向下冲去的时候，后面略带傀儡阻挡的越国皇帝就飞射一般的追到了，自然被韩立钻入竹林的情形看得是一清二楚，这让越皇意外不解之余，心里是大感惊喜啊。到了竹林上面的他，见韩立几个人没有从林中出来的意思，阴阴一笑之后，立刻双手一挥，身上的血光硬生生地分裂了一小块出去，扑哧一声，这块血光一闪，就向下面的竹林是激射而去，在半路上迎风就长啊，转眼间巨大无比，将这竹林的上空全部笼罩其内，映得下面透红一片，显得是诡异之极啊。眼瞅着这血光无声无息地侵入到了野竹林之上，越国皇帝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他的护体魔光只要将这片竹林牢牢地困住，就可以催动另一种秘法，将其内的一切溶解的是一点不剩。对方自入死地，这可怪不得他心狠手辣了。他两只手啊，一阵眼花缭乱的弹动之后，就结好了手印，要催动秘法的时候，下面的林中突然传出了一层清白两色的光幕，竟将那徐徐降下的巨大血光一下子轻易的托起。这一下子让越国皇帝一愣之下，脸色一冷啊，可然这群人逃到这里另有打算，他们竟在这里布下了法阵。越皇有些恼怒地想到，不过这也没什么，仓促不成的阵法能有什么厉害的，大不了自己连阵带人一起炼化就是了，反正绝不能让这几个人逃出皇城。这主意打定啊，他就毫不客气地将手中的法诀一掐，立刻催动了秘法，那本被托起的血色光华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往下一沉，竟停止住了被托起之事。但越国皇帝不仅如此，还用手指轻轻地往身上虚滑一道，又一片绝不小于先前的血光再次往下投去，转眼间就融入了下面的血光之中，整片血色光幕更加鲜红了三分，甚至有淡淡的血腥之气流露了出来，让人闻之欲呕。见到此幕，催动法诀的越国皇帝露出了几分快意之色，双手食指连连弹出，一连串的各色法诀分别射出融入了下面，血幕随着法诀的射入开始激荡起来，猛然呢往四处涌去，竟将整片竹林一下子包在了其内，已经成了深红色的血光沉沉地压了过去，但里边的青白色光芒还在苦苦支撑，仿佛随时被淹没的样子。见到这个情景，越国皇帝才彻底地放下心来，对此时的他来说，灭掉韩立等人只是迟早的事情了，这几个人是插翅难飞，倒是如何善后的事情还有一些棘手啊。看样子这个越国皇帝是当不下去了，只有隐姓埋名是另起炉灶了呀，可惜可惜呀。越皇在空中考虑后路之际，那林中的宋蒙几个人却提心吊胆至极呀。他们几个人听到了韩立的传音，让他们撤退的时候紧随其后就可以保住性命，出于对韩立实力的信任，他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的依言做了。可万没想到啊，他们竟到了这个莫名的小竹林里边而身陷绝地。这竹林虽然布下了防护阵法的样子，但如今呢，四面八方被对方血光围的是水泄不通，此阵法已经是摇摇欲坠，随时都有阵破人亡的危险，这几个人怎么能不惊怒至极呀？韩师弟，这就是你留的后手？ 宋萌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是啊，怎么了？有问题吗？韩磊抬头注视着上面的情形，头也没回地淡淡说道。宋萌刷了一下，脸色是苍白无比啊。钟卫良和那失去了双修伴侣的陈巧倩的师兄，脸色也好看不到哪儿去。只有那陈巧倩望了望韩立不动声色的面容，眼中闪过了一丝若有所思的异色。韩立，你若是有其他手段就说出来吧，不要让我们闷在鼓里。我相信以你的手段，我可能只布置了这一个后手吧。陈巧倩忽然冷静地开口说。听了这话，其他三个人都是一愣，接着精神一振地望向了韩立。显然呢，他们也觉得韩立对敌时流露的那种缜密心思的确不可能出此昏招的。韩立闻言有些意外地低下头来，向几个人淡淡的一笑。放心，我既然将诸位师兄师姐带到了此地，自然心中有数。他神色如常地说道，接着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拍，一杆青紫色的小旗出现在了手中，旗上满是密密麻麻的符号皱纹，显得此物绝非普通法器。这是阵旗！钟卫娘首先惊讶地叫出了声。阵盘和阵旗之类的布阵法器的确在越国很少见到。行啊，师姐真是见多识广。韩立清赞了一下这个七师姐，默认了对方的话语，这让宋萌几个人大为意外啊，同时信心略微一涨。看来这位韩师弟还真的是另有其他装备。在他人的注视中，韩立将小旗儿放在双手中间，轻微的一错，那小巧的阵旗瞬间暴涨了数倍大小，旗面上隐隐发出了青紫色的光芒。韩立呢，双手将阵旗平衡掌上，口中低念了几句咒语，高声吐了一个急，顿时青紫色阵旗嗖的一声自行向一个方向激射而去，不见了踪影。接着韩立从储物袋中接连取出了其他三杆一模一样的阵旗，同样的手法，同样的飞射至其他方向，隐匿不见。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才冷冷地望了眼天上，手中又多了一杆杏红色的阵旗。此阵盘黯然无光，毫不起眼，可韩立郑重地平捧此法器高举头顶，然后那么轻轻地一晃，只见一道粗粗的红色光柱是冲天而起，直直地击向了那青白色的光罩。而几乎与此同时啊，其他四个方向也同样地分出了金、青、红、蓝四种颜色的光柱，一同射入到上面。原本摇摇欲坠的青白光幕一吸入这五色光柱，马上为之一闻，并传来了淡淡的潮汐之声。这个声音由小变大，由慢变快，越来越响，越来越频繁起来，渐渐的就犹如无边的响雷在头顶上连结成一片，让人听了是震魂落魄，不能自己啊。那青白的护灵光幕竟随着这个声音的高涨逐渐改变了颜色，此时变成了五色的霞光，任凭外边的红光是如何晃动冲撞，这个光呢都犹如狂涛骇浪中的礁石一样是纹丝不动。见到这一幕啊，宋萌等人低着的心终于算放下了，这才知道韩立布置的这个阵法竟然大不简单，看来保命绝不成问题啊。上面见此阵产生了异变，一连催动数番魔功都没能奈何下面采光的越国皇帝，感到了事情不妙，他面罩严寒的闪过迟疑之色，皱了皱眉后突然一跺脚，伸手一招，顿时下面的血光全都如同江河倒流一样的由大到小的飞回到他的身上，然后毫不迟疑的转身化为一团血光就往天上是飞遁而去，那速度之快就是韩立 也要自愧不如啊。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
可是此人去得快，回来得更快，不知为什么却在天上飞遁了一圈之后就转回了原地。他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又一连飞遁了七八次，但是每次离开地面不过数十丈，都会老老实实的在天上兜了一圈，再次的飞回原地。这个时候，越国皇帝面容上不再是惊疑之色，而充满了惶恐的神情。看到这个景象，下面的韩立冷笑了一声，而宋蒙等人呢，则张口结舌起来。钟卫娘啊，更是惊喜交加的握紧了拳头，即使长长的指甲被表皮划破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流，而丝毫不知。而陈巧倩意外的面容中还包含了更复杂的神色在内。韩立可没时间给这些人解释颠倒五行阵的奥秘，而是一抬手放出了白灵盾和龟壳法器环绕在他身边，嘴上更是沉声说了一句，大家有福宝就趁此机会激发，一会儿一起出手灭掉敌人。既然陷入了这个大阵中，此人一时半刻就绝逃不出此阵的。韩立这个话那说的是自信至极呀。听了韩立自信的话语，又看到了韩立取出了一张青色符箓，陈巧倩和钟卫娘也一言不发的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张黄色和红色的符宝，一样的是寒息激发了起来。陈巧倩的师兄和宋蒙则相视苦笑了一眼，他二人可没有什么自己的符宝。那陈巧倩的师兄虽然手上有一枚道侣遗留的蓝色符宝，但他刚到手根本不甚了解它的威力和效用，自然不会半生不熟的拿出来贸然使用。于是这二人呢，干脆干巴巴地站在韩立等身边，给他们三个人护起法来。这个时候啊，天上被困住的月皇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这样无头苍蝇一样的乱撞根本不是一个办法，就停下了身形，浮在空中一动不动。他低头沉吟了起来，片刻之后，月皇猛然一抬头，狰狞着将头上的金冠一把扯下，长长的黑发蓬松散下，是迎风而动，遮住了万边的面孔，与他身上的血光一衬，显得是越发的妖异神秘起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突然用锋利的指甲左右交叉在手腕上一划，大量的鲜血是喷涌而出啊，全都融入了周身的血光之中。鲜红的血光突然一暗，刹那间变成了暗红之色。现在那闻之欲呕的血腥味道，即使相隔这么远的宋蒙等人闻到了一二，让他们的脸色微微一变，但是毫无办法，只能苦看着敌人继续施法。见到周身的血光颜色已经转化完毕，月皇一张嘴呀，喷出了两道红气到自己的手腕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法术，两个深深的伤口马上停止了流血，并由红转淡，渐渐消失了。但月皇的面容明显苍白了许多，接着他脸上厉色一闪，伸手呢往怀里边一摸，一个光秃秃的乌黑刀柄出现在了他的手上。此刀柄啊不算大，长约半尺，但黯然无光，残旧至极，非常的不起眼。但是月皇手捧着此物，却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仿佛这东西不是什么死物，而是一件危险至极的东西。这双目盯着这个刀柄，嘴中开始低低的念起咒语来。咒语的声音不大，而且啊苦涩难懂，但那缓慢至极的声音中隐隐的有一股蛮荒之气弥漫开来，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一种上古的感觉。他要干什么呀？这是宋蒙在下面远远的看见了这一幕，他实在是大感好奇， 不知道，可能是在施展什么厉害的法术吧。一旁的那位同门呢、同样呢、他也听不懂这咒语的内容，有些担心地说道。虽然二人都不知道敌人的用意，但看此人自惭放血的情形，也知道这月皇有点狗急跳墙了，想拼命了。不知道这月皇如果拼命的话，宋蒙等人能否生还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0。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
74回，